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维摩诘所说经》，是《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我们过去在第四这一品呢，讲的是菩萨；第三那一品呢，是这个声闻弟子，通通呢都说。他呢，这个不能够去到这个维摩诘居士这里呢去探病去问疾啊。他说每个人都推辞，都各说了一段因缘。那为什么要推辞呢？因为过去我给各位讲过的，问疾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般来讲我们说。探望一个病人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呢？不，有时候探望一个病人，探望完了以后，那个病人更痛苦更难过，是不是？所以你跟病人讲话呢，要有技巧有智慧的。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去这个探望一个病人，在无形中我们却讲了伤害病人的话，都会有的。也可是呢，我们看到声闻弟子跟菩萨呢，一方面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自谦，说我不堪妄议比起问疾的；但是另一方面是觉得说问疾这件事情，因为他们都知道，只要稍稍一怎么样，见到维摩诘的时候，维摩诘就会回过头来，然后呢，很快呢。就会有所指证，并不是怕人家指证，而是怕不如法。那现在呢，一直轮呢，一直到最后佛呢就点到了文殊了。我们过去给各位谈过这问题的，文殊师利菩萨，他是因位的如来，他不是果位的如来。什么是因位的如来呢？是他早就已经成正等觉，他已经是佛，然后呢，他曾经文殊呢，也曾经呢，在无量劫前呢，也曾经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所以现在呢，他呢，跟观音菩萨是一样的，他是示现在娑婆世界，来作为。那么这个助释迦牟尼佛来化度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所以文殊师利呢，这位菩萨呢，他是因位的。那么所以呢，说他是三世都是如来，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如来，所以他即使文殊师利菩萨呢，即使他来中土示现，在五台山示现的时候，那文殊师利呢，无论化现做什么样子的身呢，那么他都是如来。我们这个过去有一位叫做法云禅师，那是唐朝人。法云禅师呢，他过去年轻的时候出家呢，那么一直到三十几岁，他只能够做挑柴、劈柴、搬水、运水这一类的工作。人家讲说，这个搬柴、运水都是禅。那其实他也听不懂经，经诵、经句通通记不起来，所以到了三十几岁以后。他自己想着，为什么我一直都是这么样子的笨？所以大家呢都看到他笨得像牛一样，都取给他叫做不叫做法云，都叫他叫牛云，就是孤魂牛云，就这样叫他的。他当然就有一天就想着说，我无论如何要去请文殊师利开会。那文殊在哪里呢？文殊在五台啊。所以就千里迢迢 来到了五台山。啊，五台山遍寻找不到文殊，可是他的愿力很强，他就一定要找到文殊。听说文殊在五台吗？那就要找文殊。可是有一天，他来到了南台，在南台的时候呢，啊，五台山哈，它有五个台子嘛哈，他在南台这边，他碰到了一个老，在冰天雪地里头啊，有一个老先生啊，他在那取火烤火，在雪地里头啊，很冷的天气啊，他找一个地方在那里啊，在那烤火啊，在烤火，他就问这个老先生，他说：“请问文殊啊是在哪里？我遍找不到他。”他说：“你找文殊干什么？有什么事情？”他就把他想要请文殊为他开会这件事情，就讲给老先生听。老先生说：“你干嘛要找那个啊？又粗啊，又傻的那个人干什么？你找他没有用的啦。”他讲完了以后，心里想：“你怎么会对文殊这样不礼貌呢？”所以他很不高兴，就离开他了。啊，离开他了以后呢，他从南台。啊，他跑到这个另外一个北台去。他去了以后呢，在路上到北台的时候，发现呢，就是在南台碰到那个老人呢、啊，这个老者呢，他竟然躺在雪地里头啊，啊，悠哉悠哉的躺在一个卧着雪而坐。啊，在那个地方啊，悠哉悠哉的，他看了很奇怪，这个明明就是在南台看到的，怎么今天又看到他？他发觉这个人绝对不是容易的，但他已经走得实在是太累了，要给他礼拜的时候，一跪下去就倒下去了，就因为倒下去了，他好像进入了梦境。他求着这个老先生说：“我就是因为一直都记忆不醒，请你给我开会。”这个老先生呢，一看呢，这个老先生呢，却拿了一把如意钩啊，然后告诉他：“他说你过去是出家师父啊，后来因为你贪恋财富啊。”啊，经也没有讲好，欠蔡公公的，所以就输掉智慧，所以你变成了一头牛。可是呢，你却与佛结了缘，所以你现在又出家了。现在，所以牛是没记忆力，是没什么记忆力的，那个牛性还在，所以呢，就帮他开会。那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他站起来了，然后发觉老先生已经飘到空中，原来是文殊，是文殊菩萨飘在空中。那法云禅师呢，回去以后就开始再念诵经典呢，他就记得了，他就开始开会了。文殊呢是在舞台经常出现，文殊的故事多得不得了。在中国文殊啊，像这个终南山的杜顺和尚，我们过去一开始讲华严经的时候就给各位讲这故事的。你看杜顺和尚，那么在佛教史上就说他呢就是文殊的化身，就说他是文殊的化身。可是他在终南山有一天，他是弟子，跟他很久的一个弟子，他说：“师父，我现在我要到五台去理文殊，一定要去。”他说：“师父说，那你非去不行，那你就去吧。”要去的时候，师父给他讲了一首偈子，他说：“游子漫波波，台山离土坡，文殊指这事，何处觅弥陀？”讲完了，去吧。他 他也听不太懂这什么意思，就去了。去了到舞台，一上了舞台呢，就见到一个老者，还是老先生。他问他文殊在哪里，他跟他说文殊已经不在这里了，你还不知道吗？他说文殊到哪里去了？他文殊到终南山去了。他终南山谁？他杜顺和尚是也。他说杜顺和尚是文殊，所以他听了，他说原来杜顺和尚是吴师爷，文殊是吴师爷，很高兴要回去终南山。等到回到终南山去的时候，文殊也就是他的师父杜顺和尚呢，是在前一天圆寂的，他没有再看到他，所以他很懊悔，他才想起来啊，我要走的时候师父告诉我的游子慢波波，文这个台山泥土坡，文殊指这是何处觅弥陀，告诉他。各位一定会这么想，这种灵异的灵验的这种事情为什么现在都没有？现在的人太复杂，不容易有，但是有些东西还在的。你试试看，你心里面很平静的时候，你想什么事情都比较清楚，你自己的亲人有些什么事情都，你自己跟他的感应都会比较好。现在的人每天都在追逐啊，那就比较不容易了。好，那么现在佛点到文殊啦，说文殊菩萨，那你呢引起往意啊，维摩诘，你去问疾好了。文殊师利呢怎么说？他是世尊，这一位哈，这个维摩诘这位上人，你看上人这两个字啊，我们常常讲说某某上人，这上人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对一个啊德业很高的人称谓，谓之上人，大师上人都是同样的，都是指这个意思啊。还有各位，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在前面这个地方，前面一品维摩诘啊，在对那个天女讲话的时候讲诸姐，有没有啊？我们现在都是叫的，一碰面的时候都讲啊师姐，对不对？其实诸姐那个姐也是在我们同修啊，就是女这个女众女士同修的时候用姐，也是一样在经文里头都是如法的运用。那么诸上人呢，这个鼻上人呢是一个难为酬对的，是很不容易啊，你要真正跟他讨论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的啊。那么他呢深达实相，善说法要，那么辩才无智，智慧无碍，这有四点你要注意，他都点出来了，文殊很清楚，因为文殊呢他的这个智慧很高，他也知道维摩诘智慧很高。维摩诘智慧高在哪里呢？高在深达实相，善说法要，辩才无智，智慧无碍，这三点。所以因为有这四点啊，不是三点，那么接下去的那段话是总结他，所以他一切菩萨的法事悉知啊，诸佛密藏无不得入，降伏众魔，游戏神通，其慧呢方便皆已得度。这就是对于维摩诘的总评，就是还没有去之前对维摩诘他的认识是这样子的。要去探望这样一个病人，要去讨论人生的大病，那么我们要认识他的深达实相，那么不被，我们要注意，我们懂得无相的道理，但是我们还要懂得我们能够庄严一切相。所以深通无相，修行的时候讲无相，但是你不能因为无相以后你就不再去讲究人与人之间庄严的这一面，也不愿意去讲究庄严的这一面，这个人与人之间很庄严的 或者是我们在生活中很庄严的一面。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既然无相，头毛凊彩剃，衣服凊彩穿，这个都不是啊如法的。我们还是要庄严，既然知道是无相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很庄重的待人接物，那个礼节还是不能欺别的。所以我们说身达实相，但实相是指无相，但是实相却也对于我们色相它并不违背。那么他善说法要，什么叫善说法要？就是说法的时候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法只有一个，可是呢因人而异，因地制宜，不断变化，对人才产生启发。这很简单的道理，比如说佛要人出家，但是出家是一件好事情，但出家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适用，你不能叫每一个人都出家。好，甲可以出家，乙未必能出家，他适合出家未必今天适合出家，所以要注意这问题。他善说法要的意思是人事实地他是很般若很圆通的，这问题要注意。善说法要学佛啊，诸位同修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事情。我们给各位讲过，在讲特别是在讲维摩诘所说经的时候，我一直强调给各位谈这件事情。一开始先给你一个宇宙人真的总论，那个总论就是华严经，你非听华严非读华严不行。有了华严以后，因为佛三七日讲华严的时候很多人听不懂，没有关系，听不懂没有关系，但你必须要先接受华严经这个啊，对整个宇宙人生有所认识。这是一个法界的总论。所以过去啊，方东美教授啊，那么他当然也是净空大师的啊，这个授业老师啊，所以这个方东美呢，他就讲，他说《华严经》这部经可以说是所有的哲学里头，它是一部哲学的总论。那确实是如此，不只是总论，他到最后还抬出一个善财童子。这个善财童子要经过53位菩萨的历练，而这53位菩萨并不是全部都是出家的。你看，在家的、出家的，有菩萨、有佛，还有男、有女、有童男、有童女，通通有；有渡船的、做把经文，通通有。你就知道说，那个法是如此的圆融，给你一个法界，一个圆融的总论给你。然后接下去开始从小圣开始，小圣就是从你自己修行上，你必须要能够放得开，你能放得下，打下这功夫。所以修小圣的阿含这个部分声闻，如果学得很久，出离心会比较强。但是培养出离并不是目的，培养出离是要再加一道桥，那就是方等时的经典。你不觉得维摩诘这一段解深密经这一段的经典，其实讲方等的经典，包括这个我们念的阿弥陀经，通通都是属于方等时的经典。他这个地方好像在中间做了一个桥墩，往两边跨住，让你从总论到小圣，现在跨入到方等，要到般若，然后去衔接最后的这个法华涅槃。所以五十的经教必须清楚，你五十经教清楚以后，你就很清楚了，你要选出家，那么你以出家将来作为佛门的龙象，你真正是佛行的佛门的一个核心，那么你必须这五门全通，才能够扎下根，能够接引。这是出家师父伟大的地方，能出家是多么不容易，是多么庄严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以这样子的态度 态度去看出家才可以。出家不是生离死别的事情啊，出家是真正更宽广的拥抱，要有这样子的认识才对的。他是真正要担负起如来家业的。但是要注意的，出家并不是从此摆脱世间，不是的，哎，不是的。他知道出离，但是却不离世间啊。他知道一切相本空，但是他却不离相。他知道无所受，但却能受诸受。这就是在这一段的经典里头，他非常伟大的跨出这个四出世间法的两个面。如果学佛要出家，我认为要把五旗这五十判教判别教相的要义掌握的清楚以后，要出家是大丈夫，无论是男是女，是巾帼英雄，是大丈夫，那这才是真正大宏愿。所以出发心菩萨不可思议，并不是我突然间想要出家那我就变出发心菩萨了。出发心菩萨已经有很大的根基，然后他发心出家，他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要能了解才可以。那么好，所以能善说诸法，因为五十判教的经典融通了以后，能善说诸法，辩才无碍，对出家师父说出家的事情，对在家居士说在家的事情，对声闻说声闻的事情，启发到大圣，对大圣说大圣的事情，启发说别忘了小圣的根基。所以这是一个圆融的，我们说维摩诘就是这样子的。他因为跨在中间，这个时代这个时期的人是跨在中间，他辩才无智，所以智慧无碍，所以讲声闻讲菩萨讲佛的秘密藏都没问题。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讲文殊要赞美这个维摩诘居士的原因呢，所以呢当时呢在座中的菩萨弟子是凡啊，梵天的天众，大家呢通通都跟着他要去的。为什么要去看一出好戏？怎么好戏？是讨救谁啊？是文殊菩萨还是见一位也常常教导啊启发他们的导师？现在很多人都跟着他去，所以啊要看二大士啊必说妙法。那么皆随入啊毗耶里大乘，通通来到大爱。在这个大城来要看看这两位啊，这个大士呢，他们呢要怎么样啊来这个讨论啊，怎么样问题你就知道了。注意大士这两个字啊，这我们也是常用的，我们菩萨这两个字就是大士的意思，大士就是菩萨的意思，但是大士也未必就叫做菩萨。因为我们大士的意思，当时翻译的时候呢，就是菩萨的就有译成大士这样子的一个译名。那其实菩萨的意思是觉有情，也就是他是一个宽宏博厚的一位大士，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看看维摩诘呢，他马上就知道文殊要来了，所以他怎么呢？他就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通通搬开啊。你一定会问，那他怎么办？他生病怎么办？不，他们有神通力，都搬开了。那搬开搬成什么都搬空了，只剩下床，还有这个病榻，他睡在那里，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他的家，就是全部。那我要问你，这一幕这一出戏现在开始要开演哦，是？先从佛这里赞美说这个他是深达实相的啊，善说法要的这一位，现在要去看他，但他马上就知道了。现在呢他把整个的一个环境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只剩下床，人躺在床上等着你来。那请问这一幕代表什么意思？
十方来十方去，
十方来十方去， 这一幕告诉你，其实人生就是这么简单，你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就是只有躺在床上。就这么简单，你要注意这一品啊，是问疾耶，是文殊病的，维摩诘已经病的躺在床上了。你要注意，这个地方是这一刻哈、啊，这一品要讲的是讲问疾哦，你不要把这一品的很多东西，你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当然也有地方可以用，但你要注意，特别注意，这是生命走到这里，人是有病的，而且。也有可能生死交关的，是不是？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全部都搬开来。以我看来，这一幕就是告诉你，你啊，有再大的权势啊，最后一张床，一个躯体在那里，什么也没有，你什么也带不动，你无所受，最后连躯体全部都会腐坏，你连身体也无所受，但是要注意啊，等一下他要告诉你无所受而受诸受，你虽然无所受，可是你却受诸受，受什么？受这因缘所形成的生活、亲戚眷属、师长朋友，以及我们生活中种种的现象。所以现在把这东西全部摆下来，通通都搬开，剩下的是这个、他告诉你这一幕是很简单的告诉我们，生命最后的终点是这样，你得看清楚，但是你不能因此而起消极的念头，说那我就不必努力了。不，他告诉你无所受而受诸受，你要注意，这是他最后很重要的一段话。你无所受，但是你却要受诸受，你知道也无相，但是你却要懂得庄严，你明明知道最后是涅槃的，但是你不堕入毕竟极灭，你要注意这问题。所以人生这件事情，你应该以一种比较达观的方式，高高兴兴的去生活。人生呢，你来这里有你的因缘，不管是顺是逆，这些东西你带不走，但是是顺是逆，这是人生如戏一场，你都好好演。但你要常常提醒自己，你只是来演戏，你不是戏上，你不要把它混淆了，那么你就会觉得比较洒脱，比较能够事情能够有个分际，不会被卷在那里卷得那么惨，那么惨烈。你要注意这问题。那你看这一幕，现在文殊来了，文殊一来，维摩讲话了。维摩怎么说？他是善来文殊师利，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他讲这段话什么意思？你了解吗？他说：“哎呀，善来，你善以来探望的文殊啊，啊，你来，你真是来的真好。为什么他来的好？不来相而来。如果文殊是来，他是真心来探病，没有别的意思的，对不对？你知道有的人来探病，探父母亲的病，是希望。”分财产的时候要分公平呢，最好现在还没有断气之前就分清楚啊。那你说他是有来相还是不来相？他是有来相而不是不来相。文殊呢来看他是不来相，心里面没有任何，就是他只是来，所以不来相而来。这样的来是什么？是真来，是真心而来。不见相而见，他不是要来看这个相，看我像生病是瘦的什么什么样子，他不见相而见，你来看，你来真正来看我这个病体的，这是真心呢、哦。所以你要留意看病的时候的真心的看病跟非真心的看病之间差别很大。那个病人躺在床上这种事情，我看的很多，我想各位也是看的很多。有的病人躺在病榻上，那个人来看他，他马上把头转开，不足转开，本来心脏好好的，心脏都快要停了。为什么？他是不懂，因为他来的是有来相，要注意不来相而来啊，不见相而见，他没有任何啊说要来看你什么，他是存心来的。 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心是真正可以交，我们叫会心的这种状况。文殊就等他说：“是啊，如是啊，居士啊，是啊，居士。若来已更不来，若去已更不去，啊，不来相才是真来嘛，啊。如果说我是有一个来而来的时候，那我就不是真的来。如果呢，我啊，这个已经去了，那么有一个去的原来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动机在那里，那就无。”我就也就更不必要去了，啊！所以者何？为什么呢？来者无所从来，去者无所至。我真正来的是无所从来，没有什么居心而来的。我去的也没有说我来，我去哪里，我有所，我就是没有别的，就是连探病的这个心都没有的。我来看了你，就这样子，连认为你有病的。这样子的一种念头都没有，我来看看你，你看交这样一个朋友好不好？实在是很好，啊，别跟你嫌，也没有，啊，也不会，也心里面也不会对你有什么，这个心机，通通都没有，这个很温柔，这是真正的感觉到我们人世间很美的一面，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给各位哈，特别。再把它解释一下，有来相就是表示我们别有居心，无来相才是真正的如来，所以连探病都是如来，如来吃行住坐卧都是如来，所以如来者如所从来，应该如来相，无所从来是无任何居心，是真心，所以单纯的观心是最美的慈悲，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维摩他知道文殊他是啊实相探病，不是虚情假意探病，是心灵上真正的交汇，所以他是单纯的关心，是最美的慈悲，其实人性的光辉其实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人生呢啊要有一种如来啊，别抱着有来相而来。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我这个人生都是有来相而来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还有业力，所以我们就很多来这里就会有很多的一些苦恼烦恼尘世的冲突，因为我们不是如来。可是文殊他来人间，他一样的投胎到人间来，然后他这个文殊呢，他就是到最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他一点内心里头都不会起矛盾跟冲突，你知道他是如来，所以他是因为的如来。我讲一段小插曲给各位听听，各位都知道弘一大师吧，李叔同，他是39岁出家的。弘一大师呢，在他出家之前，你知道他是一个啊，这个家世啊很好的一个家庭长大的，而且呢是受到很好的啊，我们讲博雅教育，很好的书香子弟出来的啊，学书学琴啊，学艺学文都很好的，所以。后来呢，他到了上海以后，他学新的东西又学得很快，然后后来他东渡到日本去，他做过真是不少事情，在日本演过茶花女啊，演过黑奴御天禄，这样子收门票赞助国父革命，这样一个人啊，他是中国的东西跟西方的东西兼通，然后把西方的很多的这个谱子呢，他自己又会作词，然后填上他自己的词。你现在听了很多这个弘一大师留下来的，你要注意，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一个文人雅士啊，一个能轰轰烈烈洒脱这个去生活的人， 那么回来39岁说要放下的时候，他放下来了，从此他没有再画过，没有再演过，没有再做过曲过，大家无论请他他不。但你要知道，他穿的那件袍子是补丁上面还有补丁，你知道吗？这内心里头仍然还是那么样子的平静。你要知道，如果不是那个时候是处于无所从来之境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了解他的。有些凡夫浊族啊，说：“哎呀，这个人他为什么要出家去？哎，你看他出家去，多可惜！”但是你要知道，他以后不再画，也不再唱，也不再写，也不再填词，但是他把所有的力量就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这也是本身也是一种创作。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并不见得每一个人最后都要出家，但是你得好好的愿意把自己的心用你的真心放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维摩诘仍然还是一个居士，仍然还是一个地方上的士绅，仍然还是一个商家啊，仍然有妻有女，但是维摩诘成就了维摩诘，他也成就了维摩诘，也成就了如来。所以不同的因缘，不同的记忆，不同的开悟的方式，但却一个相同的东西，无所从来，如所从来。这是佛法里你要能够掌握到它很微妙的地方啊。那么现在这事情一谈到这里啊，两个人呢，接下去文殊就说了：“且至世事啊，在这件事情我们问好的这些事情，我看就暂时不谈了哈。刚刚讲那些啊，这个相与见的问题就不谈了。且至世事，他说居士啊，世己宁可忍不啊，聊自有损，不自争乎？”世尊殷勤自问无量，我是代替世尊来跟你问及的啊，有没有好一点？聊自有损，聊自的有没有好一点？损是病情减少的意思，不至增乎？不至于你越来病越重吧？没有更坏吧？就是这样子问他啊。那么接下去呢？说佛很殷勤的自问无量，讲到这里，接下去问了几个问题出来。居士，是己何所引起？现在他问了，他说：“居士啊，你的疾病是怎么样引起的？”啊，其实他怎么回答呢？他的回答是：人类的疾病事实上是从痴有爱，则我病生。所有人类的病，通通都是从痴有爱而产生的。为什么痴跟有爱产生的呢？痴就是不明，不明就是没有智慧。什么叫有爱呢？就是有，就是框框的爱，而不是如来的爱。有爱就是框框，有执着的爱，叫有爱，而不是真正的宽博的那种慈爱，是有爱。你有了有爱，这就是病，一切病的产生了。所以接下去呢，他分成几个来讲。那第一个呢，以这个是总体这么说的。接下去呢讲啊，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现在谈自己的病啊。第一句话是讲说，我们人类的病都是来自于哪里呢？都是来自于痴有爱，则我病生，则我病就生了，我。这种病就生出来了。那这是指通论，所以人类都是如此。然后接下去他分三点来讲。第一点，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则我病灭。他说我所以 病是因为一切众生有病的时候我跟着他病，所以一切众生病病。如果一切众生没有病的时候，我的病就灭。所以维摩诘生的病是为救苦众生而来的，维摩诘来娑婆世界是为救苦救难而来的，所以他的病呢就是到这里他要圆寂了的话呢，他也是到最后一口气都是在救苦救难的。这是第一件事情，他表明了病既然来人世间，有这个肉体就有生就有灭，有生有灭就会有病，我来的任务是为救苦救难而来的，所以我是为众生病而病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菩萨是因为为了众生所以也投胎来入生死。他来入生死呢，并不是我们有所从来带着业力而来，他是带着空，他带着这样子的如是而来的，所以他带空性而来。但是他来的为什么来的是为众生才故入生死的，有生死则有病，有生死就会有病，所以我现在有病了。第三，若众生得离病，则菩萨呢无福病。如果众生不离病，如果离病的话，菩萨就不会有病了。他举个例子，就如同长者爱子一样，如果孩子生病的话，那父母亲也跟着病，你看是不是如此？病哦，我们做过父母亲的人都知道，小孩子如果生病，小孩子在那里发烧啊，父母亲那个心才发烧呢，所以我病就很厉害了。小孩子呢不只是发烧，如果小孩子发生了一点问题，或者是小孩子做了一些这个偏差的行为出来，这父母亲呢会内心里头会难过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孝道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知道亲心，父母亲的心是怎么样子的，所以要注意。有如长者子，他如果没有病的时候，长者的病也就自然好了。所以菩萨爱众生若子，菩萨爱众生若子，在这个地方他说明了维摩诘他的来意啊，他也说明了维摩诘他不是来这里受业报的，他不是，他是来救苦救难，跟观音跟文殊是一样的，只是他现在示现的是居士身。我们注意观音现言说圆通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是不是？你要以宰观得度，就现宰观身为你说法，你要以比丘或比丘尼得度，就现比丘比丘尼为你说法，如果你为童男童女童男得度，就现童男童女为你说法，要不然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什么意思呢？都是如此的。好了，既然讲了病是这样子，那么疾何所起啊？那么何所因起？那么疾是从什么因而起的呢？菩萨疾者以大悲起，菩萨的疾病是因为大悲心而起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正言法师他一样有心脏病，对不对？可是呢，以烦恼不是烦恼伊家己啊，为众生啊，是不是？星云大师的心脏一样啊，要修理修理的。但是他的己从哪里来的？是大悲起。有一次啊，因为星云大师开过刀了，那好多弟子都很想去看看他嘛，这么多人去探病，只有打扰而已嘛，并不表示这样就是对师父的恭敬礼敬呢。好，到最后啊，病体啊开刀好了，那就到中山楼啊，那么有一个机会，那好多信众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他，那就去了，那我也去了，我去了，我说师父，不要讲太多，你当时啊在换心的时候，哎，那什么感受啊？有没有这种人临到那个地方的什么感？他我等一下会讲的。我 我说好，那我等一下再听好了。过一会儿，大家问问一个一个问啊，讲心得问问题，我只问了一个问题。我说，我为大家来问一个问题，因为刚刚问了啊，这个师父说等一下要答，我把这问题呢，我再来请示一次问法。我说，洞山禅师啊，他要圆寂了啊，那个时候他生病，病得很痛。他就躺在床上，哼啊嗨呀，哼啊嗨呀，在那里喊着。弟子们就跑来说：“师父啊，你现在病得这样，哼啊嗨呀，哼啊嗨呀，是不是还有一个不病的体呢？”洞山禅师说：“有。”弟子们就问了：“那他有没有来看你呢？”洞山的回答是。是我在看他，弟子又问：“那你看到什么？”他说：“我在看他的时候，他没有病。”你知道，这跟维摩诘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后来，洞山的弟子